生命的舞者，方心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听众朋友大家好，安神父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都知道啊，耶稣把他的教会建立在磐石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盖过房子，或者你知不知道怎么样盖房子，但是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讲一篇在美国一个教友他盖房子的故事。这个教友叫做周道，他说啊，从小就听爸爸这么说，想要家里不平安，只要做两件事当中的一件就可以了，要不就讨一个小老婆，要不呢就在家里做营建工程。如果记忆不错，周道在赵望神父刚接任本堂神父不久，教堂里就有人建议换一个大一点的空间，原因当然是现有的场地不敷使用了，只是可能是当时的时机不够成熟吧。教友看了一些市场上拍卖的教堂之后就无疾而终了。不过因为有这样的建议，再加上有一部分的教友锲而不舍，于是整个教堂逐渐动了起来。先是做了民意调查，后来又成立了募款委员会，当然募款委员会也做了动人心弦的简报。几番轮回，原本买教堂跟建教堂经过优缺点的分析，终于在当时还是望教友的一位英基先生他的慷慨下，捐了4英亩的土地，当然终于决定要盖一个新的教堂。筹措的经费在初期是迫切需要的，当时从起初的预估，因为施工建材的变动，延伸到后来超过原先预估的预算，于是教友被迫必须考虑卖掉原有的教堂跟神父楼。在这样的情况下，令人感动的是全体教友不分老幼，或者是去洗车，或者是把车库拍卖掉，或者举办珠宝的义卖，每一位教友都倾囊所有，全力以赴。甚至那些在中文学校上课的小朋友，他们呢每年都双手捧着小猪宝宝铺满来做奉献。这样的热火不能不让人感叹他们的纯真跟美善，或许是许多教友热切祈祷的缘故，拜堂的过程让人不得不跌破眼镜。原先的教堂在房屋景气不是很好的情况下呢，能收回当初的投资，再加上一些担保的利润，就已经不错了。教堂上市之后，来看的人不少，但是肯出价的人几乎没有。好不容易碰到一个愿意写下一张非正式意愿草稿的买主，虽然他们把价格压得低低的，大伙儿还是殷切的盼望，巴不得立刻就能够成交。虽然教堂愿意委曲求全，尽量符合买方一些会造成自己不方便的要求， 但是情愿归情愿，盼了个半天，最后还是雷大雨小，无疾而终。只是奇妙的是，天主要成全的事情，谁都阻挡不了。就在教友们泄气的当头，不知哪冒出了一个人士，他一点也不刁难，出了一个扣掉佣金的价格。巧得很，这个价格就是当初大家祈祷所希望卖到的价钱。记得当时知道详情的人，除了感谢赞美天主之外，只有到处在地上找眼镜的份儿了。整个新堂的筹建工程，在建堂工作小组的努力下，终于有了结果。期间有汗水，也有泪水，有情绪的高潮，有情绪的低潮，有意见不同的时刻，有包容反省的时候。累积了不少众人的心血，终于有了一栋美观的综合大楼，在布兰诺市的14街头上。整个工程款项包括捐赠的土地，结算下来竟然做到了零贷款。从他们不知道怎么样来卖掉一座教堂，到完全不需要贷款，除了奇迹外，除了感谢天主以外，他们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周道在前一些日子从圣堂的北楼朝下看去，他知道那个圣母亭是华南兄独资和朋友共同亲手建造的，知道国栋在设立财务网络时，瑞英姐捐赠了神父的办公室和财务办公室的家具电脑。看着家伟顶着寒风和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将从上海运回的耶稣圣心像的招牌树立起来，更不要说周敏晚上都住在工地，他的父亲和郑琦亲手做的祭台。其实整个教堂要有今天，写也写不完。教堂里的每一个人都默默地尽了自己最大的能力，贡献出自己一份甘愿的力量。许多教友信步地走向圣母亭，看着还包在塑胶套中从上海运回来合掌祈祷的蛇山圣母太像，只有不断地感谢天主。真的，一个综合大楼的营建过程，天主的的确确给了每一个人净化自己的机会，也给了每一个人包同不同意见，欣赏别人才华，赞美别人长处的力量。因为职务的关系，所以呢，周道有机会和有这样的恩宠，帮教堂处理 email。 这些时日他接获不少讯问弥撒时间的信函，多半是住在附近的人。在处理这些信函的过程，周道一直反复的思索天主允许大家在这里落地生根的旨意究竟是什么，或许真有丰厚的意涵存在。说实在的，方圆数十里，萨拉斯教区还真没有圣堂是方方整整的树立在一片的空地当中的呢。天主为什么挑了他们呢？周道想到往后的发展，除了继续向达福地区的华人传扬福音之外，也一定会融入当地的社会当中，或许10年20年，或许50年100年。这些影响此时此刻其实是每一位教友的责任，就像初期的教会安提约基亚的教会一样，不但是支援耶路撒冷教会的支柱， 更是保禄三次向外邦人传教的基地。看看四周的朋友，舍我其谁呢？在去年的圣诞夜晚，望完子夜弥撒，因为隔天要参加天明弥撒，所以呢，周道和家人就在附近的旅馆过夜。他们看了一部电影《玛加利诺、面包和酒》。在这部电影当中，玛加利诺是个孤儿，天真的把厨房里的面包和酒送给楼上储藏室里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的耶稣雕像。耶稣为他的真诚无为，从十字架上显明走下来和他共餐，最后答应了玛加利诺的要求，接他升天。周道看完这部电影，心里非常的激动，何其有幸他们能为天主找一个家，在这个家里能够跟天主同餐共饮。建堂第一期的工程大致上已经完成了，在今年的1月15号综合大楼落成了。什么时候他们还开始着手第二期的工程呢？周道不知道，也没有答案，但是萨母尔的声音已经在他的心中不停地回荡。萨母尔说，主，请你发言，你的仆人在此静听。教堂上面临整建嘛，
是
像台北地方啊，有不少的教堂都已经50-60年了啊。
嗯、
啊，整建其实是个很大的难题。目前教堂大多数是自养制，我不知道在这样的制度下，神父在这个建堂的工程当中，他要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嗯、我大概可以想到一些方面哈，比如说就。整个的教会体制来讲，它应该是教区跟教友之间的一个中介的桥梁。
嗯，
所以教区当然对这个堂区的功能有一些想法，甚至它教区也会付大部分的这个款项哈。
嗯，
所以教区本身它应该也有一些的意见，但是教友本身对这个圣堂也有一些期待。那真正的使用者最多的还是这群教友。
教友，对。
所以他应该要是可以把教区的想法跟教友的想法做一个整合啊、沟通的一个角色。
嗯哼。
这是在制度上他可以扮演的一个角色。那么另外在这个建筑物上面齁，他本身就他的社区功能也可以做一些想法。那我们刚才提到的安平堂那样子的一个，上个星期我们提到的安平堂的那个设计，它跟附近的整个的景观做了一个连结。
嗯，
那附近的这个圣堂所在地哈，它未来的10年会有什么样的发展趋向？这个本堂神父也应该要有一些想法，他应该为未来10年、20年、30年可以有的变化做一些进程的设计。那如果这个地区是一个观光区，可能他在他的牧灵对象应该要为的是观光区而观光客来做一些设定。如果圣堂所在地是一个社区，那他就要为固定的这些居民来做来着想做一些不同的设计。所以可能就他的建筑物的理念来讲，也应该要做一些调整跟安排齁。那就这个圣堂的建筑他的神学意涵来讲，也应该有一些安排。比如说这个圣堂，比如说特别是欧洲啊美洲啊，他们有很多的圣堂，本身里面有很多的圣像，很多的壁画，那些壁画跟圣像就是最早期的要理问答，就是教友 不识字，所以神父们就介绍，对，介绍墙壁上的那个圣像啊是什么事情啊，然后就等于是给教友们上了一个圣经课。所以本身整个的圣堂里头内观的装潢的设计本来也应该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神学表达，所以它的主体性要很强。那我们有很多的圣堂，譬如说耶稣圣名堂啊，法蒂玛圣母堂啊，某某某某圣人的堂啊，它在圣堂的内部的设计上面，装潢上面，就应该要表达出这个圣堂的主保的意涵。那譬如说耶稣圣名堂的话，我们就应该要能够凸显出耶稣圣名怎么样被广扬，耶稣复活堂啊，整个复活的故事奥迹啊，怎么样可以做一个表达等等的，都可以在这个圣堂的内部设计上面有一个神学性的发挥。那譬如说我们今天的主题房子盖在磐石上，整个的圣堂是建基在于博多路的这个磐石上的，所以怎么样发挥我们的信仰的传承，这个建筑物是来自于博多的一脉相承的这一个系统，在圣堂的设计下，那个十二基石啊，整个的祭台的设计啊等等的，都可以有很丰富的发挥的空间。
嗯，我好希望神父能够帮我们盖一栋圣堂，它一定非常有意义啊。神父，在我们圣经的故事当中，耶稣有没有盖过房子？
盖房子倒没有，拆房子倒有一点大家有提过。
那耶稣拆过房子？
耶稣不是说吗，那个圣殿像你们看的圣殿这么漂亮啊，但是三天之内我要把它拆毁，三天我要把它拆毁，三天之后要
重建，
要
对对 对，我想起这段故事。
对啊，你在这笑他，那个圣殿盖了46年，你一下子就可以把它拆毁，就可以三天之内就想要重建起来嘛。
嗯，
对，但人家耶稣指的那个圣殿是他自己的身体，那很清楚的，为后世是很清楚的。
嗯，那我们知道啊，其实因为很多的教堂啊，在它整建的过程当中啊，教友会有很多不同的意见。那这些意见呢，有时候也蛮难整合的。啊，那我们刚刚知道您提过，就是说神父要扮演的角色。那你觉得教友在这个教堂的整修或者是重建的过程当中，他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
一般教友当然最容易联想到的是比较属人的部分啊，就是使用上面的方便性啊，
嗯，
这个部分有的教友可能在这个领域当中是更有专才的，
嗯，
那当然后来的使用上也是这个教友们最常使用，比如说整个圣堂的动线的问题，那有些圣堂的是二楼三楼，那楼梯就有的就要坐电梯啊，如果为了殡葬弥撒，那个电梯可能就要做的比较大。那整个电梯的设计出入口，楼梯的出入口如果是在祭台的旁边的话，那弥撒为弥撒来讲是很干扰的。弥撒已经开始做了，那教友迟到啊，或者是教友提前要走的人啊，就要
看他一直走来走去，
对对对对，很破坏弥撒气氛，很让人分心。这些在使用上面的一些问题，可能教友的感受性会比较强。那整个的比如说祭台的高度啊，那个圣像的高度啊，有的教友那边的教友可能这个小朋友比较多，可能为他们的设计可能就会用到的比较多，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
那教区也有所谓建筑委员会啊，礼仪委员会啊，是不是在教堂重新整修的过程当中也要请这些委员会来协助呢？
是，特别是有一些内部的设计是有礼仪专家的，礼仪空间的设计，比如说台北教区有钱林柱老师，他是礼仪设计的内部空间的专家，很多问题可以在透过他的想法可以被发挥，比如说他会特别强调在这个圣堂里头应该要有一个圣洗池，它是圣堂里头很重要的一个神学核心，那这些东西需要有专家的意见。那其实很多教区的这个建筑委员会，他比较考量的是在钱的上面打算，这个很可惜。对，
不过如果你的教堂呢也面临重新整修的时候呢，我想最根本你可以做的是奉献你的力量，当然套一句中国话来说，那就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了。你能出什么呢？我们下次再见。